宣教学在整个今天华人的教会里面来说，是相当被忽略，也是很多时候神学院里面最不被看重的一个科目。但是其实宣教应该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如果宣教是这么样子的重要性，那么弟兄姐妹甚至传道人都应该对宣教要有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宣教学概论里面所要讲的是有关宣教的一些基本的圣经的根据和基础，也会谈到从宣教的历史里面我们简单的来看到神在历史当中他的作为。我们也从一些其他的近代的宣教的趋势，我们要来看将来在整个神作为的里面，我们华人的教会应当如何来配合神的脚步。今天就跟大家先从第一课要来谈到宣教的圣经基础。在以赛亚书49章第6节，神的话这样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书49章第6节，这里告诉我们，神不单单看重以色列这一个众支派的复兴这件事情，神看重的是外邦人的光要叫我们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句，尚为小事。当我在思想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深深的体会到神看重那一个外邦人都要得救，万国万民的人都要来认识神的救恩，这样子一个心意是何等的宝贵。从以色列人的角度，他们认为以色列要复兴这件事情是一个大事，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今天我们可能我们中国人会认为说，中国教会要复兴，我们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不单单是愿意中国的教会复兴，不单单是愿意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神更愿意看见中国要能够差派宣教士到世界的每一个未得之民建立教会，因为他还要使我们做外邦的人光，叫我们施行神的救恩一直到地极。那么在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一节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些教会讲到的比较强调的是后面的这一部分，讲到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么有的教会强调的是前面的部分，就是要强调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能力。可是事实上这一节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两者的一个平衡，看见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互相需要。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为的是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就必须要被圣灵来充满，使我们得着能力。那么这段圣经不单单强调要有圣灵的能力来传福音， 这段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本地福音跟向外宣教的一个差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在圣经里面这个连接词原文里面，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个和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指的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耶路撒冷，同时也要在犹太全地，同时要在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这一个重要的字就点出了大使命，点出了神的心意。神不要我们只是看见耶路撒冷，神要我们看见除了耶路撒冷，我们同时也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来传主的福音，建立教会。因此一个地方教会，他不应该只把自己的眼光放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一个地方教会除了要在自己的本地来传福音，他也应该同时在其他的地方，甚至是跨越文化的地方来做主的见证，来传主的福音。有一位宣教学者叫做刘比珍主教，他这样说，一个失去宣教意向的教会，他们再无权称自己为新约的教会。这种教会已经否认了他的信仰，出卖了主对教会的信托。那么另外有一位著名的教会的主任牧师这样说，他说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基本是一个宣教的信仰，它是基督教的组成部分，如果基督教没有了宣教的意向，就不再是基督教，而是其他事物了。这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做些什么的问题。或许我们会觉得这两个人他们所说的话是不是太尖锐了，是不是太严重了。可是如果我们肯谦卑地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实在就是一个宣教的神。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其实就是一本宣教的书。因此一个没有宣教的教会，确实是违背了主的托付，也再没有权利称自己为基督的教会了。接下来我们首先要问，不管是旧约或新约，都是讲到宣教的重要性。那么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本地的福音工作和海外的宣教工作，哪一种更为重要呢？虽然我们在前面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两个应该是同时并进的，可是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的牧者，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的领袖，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倾向要先以本地的福音来当做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就形成了今天很多普世的华人教会一直停留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首先要从宣教和传福音的一个对照表里面来看看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从地域上面来看，我们传福音是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地域的限制，但是宣教呢却往往是需要离开我们自己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传福音。那么从语言上面来说，在本地传福音，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听的人也比较容易明白，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事情。那么宣教的话，往往就牵扯到需要学一个外国的语言，所以对讲的人、对听的人都是一个蛮大的障碍，而且结果也不一定是那么有效。那么第三，从金钱的花费来说，在本地传福音基本上所花的费用不多，但是宣教 常常要花费比较大，因为不管是机票、交通、学习语言、住房，你知道在宣教士往往到一个虽然很贫穷的国家去传福音，可是他们的花费却可能跟一般这个先进的国家的花费差不了太多。这当中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人他们把房子租给外国人，往往收的费用就比租给本国人要高，所以宣教士他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传福音，相对于母会来说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因为所花的金钱也比较多。在时间上面来讲，在本地传福音不需要适应文化的方面的适应，只要有基本的一些的布道见证的训练就可以去传了。可是到了宣教工厂，往往在一个跨越文化的地方，宣教士必须要学语言，所以不能够马上就开始工作，要经过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是2年，有时候甚至是4年的时间，才开始有效的开始传福音。生活习惯方面，在本地传福音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困难，可是漂洋过海到了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宣教士对于当地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等等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那么在本地传福音，在事前的准备方面，我们大概只需要给他一些基本的传福音训练，或者是门徒训练，或者是开拓教会的训练。可是到远方，到一些异文化的地方去建立教会传福音，除了这些在本地的基本的训练之外，还必须加上语言训练、文化适应的训练等等，所以可能在预备的这方面的时间会拖得更长。可是不管传福音或者是海外宣教，我们看见他们两个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叫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信耶稣，加入教会，做主的门徒，以至于能够继续的产生一个使别人做主门徒的教会。可是我们可以从刚才的分析发现，这两者所付的代价是不同的。我们就发现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往往会认为去海外传福音宣教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在本地传福音的工作跟海外宣教的工作其实是同样的重要。作为上帝的教会，我们应当重视这两方面的发展，不能够顾此失彼，因为我们要借着本地还有同时海外工作的开展，要叫不管是近处或者是远处的人都有机会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我们要一同来思考圣经到底告诉我们宣教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吗？往往今天很多教会讲到传福音，讲到宣教，就是用马太福音28:19-20大使命，好像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大使命告诉我们要宣教。这难怪造成一般的弟兄姐妹对宣教就没有这样子的看重。其实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原来整个圣经就是一本讲宣教的圣经。整个圣经让我们看见旧约中的神、新约的神都是一位宣教的神。我们从创世纪1:1来看，整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在创世纪1，看见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神接着就造了人类。那么神吩咐亚当，告诉他要他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为的是要他能够治理这地，要能够管理神所造的海里的鱼、路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都要让人类去管理。 神这样子创造的那个计划和目的。在第三章，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那么人离开了神，离开了伊甸园，这时候神救赎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对整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他起初所创造的那个时候的光景，也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子的亲密，那样子的美好。所以和好、恢复、复兴这些用词都在说明神创世以来的心意。那么神要人恢复跟他之间的关系，神在旧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他拣选历世历代的这些先知、君王、祭司，为的就是要使他所爱的这些人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他要做他们的子民，那么神要做他们的神，这是神的心意。神不单单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爱我们的神，神也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来说明宣教的需要，更说明了宣教的应许，也就是预言主耶稣他将要成为全人类的主。那么到了创世纪第八章的洪水，我们从洪水的事件里面，一方面这个洪水的事件指出当时候的审判是普世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预言了在末后的审判也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创世纪第八章的洪水就已经是在提醒我们，这一位神他是一位在普世当中要来做最后审判的神。因此呢，神最后的审判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人是不是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到了神拣选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件事情更清楚地说明了，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神要透过亚伯拉罕使万国万族都能够蒙受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只是给以色列民，不是给以色列这个国家而已，他要使万邦万国万民万族都得蒙上帝的恩典。神借着出埃及记特别要点出来，神拣选以色列这一个小小的民族，要将他们从万国当中分别出来，成为祭司的国度。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件事情。在整个的历史书当中呢，我们也看见神借着这个圣殿的建立，他最后所罗门王在建殿之后，他发出了一个由他内心里面一个诚恳的对神的祷告。在这一个献殿的祷告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圣殿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万民来做见证，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人一样。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三节。你看到没有，所罗门他是以色列的国王，可是他的祷告里面却是一个胸怀世界的祷告。他的祷告是说使天下万民都认识神的名。不单单是在旧约的历史书，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更是多次的多方讲到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他强调这个救恩要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说我还要叫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里面不管是历史书、先知书，都一再的说明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宣教的神。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读诗篇、箴言，其实在诗篇的里面也充满了许多的祷告跟叙述，说明了我们这一位神 他就是一位普世的神，他就是一位宣教的神。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些例子，在诗篇67篇的第二节，诗人他这样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世界，讲到万国，讲到列邦，讲到万民。显然神他的心意不是只在一国一民，神的心意是在万邦万国，是在世界每一个民族的里面。在诗篇96篇第二节也是一直在述说，他说要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要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在你过去读圣经的当中，你从来没有仔细的从宣教的这个角度来读圣经。我鼓励你有机会花时间从宣教的角度来好好的再读旧约圣经，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原来旧约里面充满了宣教。虽然讲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可是却蕴含着那样子神对万邦万国的一个心意。那么现在我们从新约也要来查考。首先在新约的四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一位宣教的基督，神他爱世上的人，因此差遣了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的住在我们中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这里替我们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宣教的模式。李文斯敦他说，神他只有一位儿子，但是他却叫了他做了宣教士。这一位基督他从天上取了人的样式来到地上，在新约当中让我们看见他就是一个宣教士的榜样，他就是我们今天宣教的模范。所以基督他就是宣教士。整个四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整个人生的目标，他说我来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他是为了世上的人而来的。而这世上的人不是只有以色列民，是包括万邦万国。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他说道，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出来。不单单是四福音，我们看见在整个四福音里面的这个五个版本的大使命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马可16章14到15节，路加24章47节，约翰福音20章21节，使徒行传1章8节，这五处的经文里面都让我们看见神耶稣基督把大使命托付给他的教会，而大使命就成为今天许多教会传福音宣教的一个根据。从四福音的里面我们看见基督就是一位宣教的基督。从使徒行传我们要来看见圣灵呢，他是一位宣教的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下来，就开启了整个宣教的一个大时代。圣灵降临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显然绝对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经历，乃是要赐予赐福和能力。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经文，充满了这样子传福音宣教的经文。不单单是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见在新约书信当中的教会，很多的经文里面都提到教会就应该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好比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讲，保罗在劝勉今天教会的主任牧师，他说我劝你第一啊，不是只为你自己的教会祷告，你要为普世的人都来认识耶稣这件事情来祷告，这就是宣教的祷告。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今天很多的教会可能 一辈子从来都没有想到要为自己族群以外的人来祷告，甚至很多的教会可能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教会以外的教会来祷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看见神他就是一位宣教的神，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因此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而这个万民不是只是限制在我们自己本国人当中，而是要在普世各地的未得之民的当中。那么最后启示录里面更是让我们看见整个宣教的结局就是启示录的结局，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这边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想到这一节圣经，我就想到有一天在主的宝座的面前，在他的面前我们看见有非洲人，看见有库德族人，看见有那些穆斯林，看见有那些印度尼西亚的人，亚洲人，有中国人，有各个地方的人聚集在上帝的面前，一同在唱哈利路亚，一同在那边歌颂赞美神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的神的心就得到满足了。因此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如果我们真体贴神，我们真的遵守神的心意，我们就必然也会体贴神的心，那种爱世上每一个族群每一个种族的人。为着这个缘故，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为着这个缘故，上帝打发了历世历代的先知君王祭司要来把这个心意要来告诉我们。为着这个缘故，今天教会之所以得以继续的存在，继续的有动力向前，是因为这个宣教的使命驱使我们在这个地上为着他的缘故来传扬福音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愿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宣教的子民。